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相信你是创造宇宙的神，我要赞美你的伟大，因你创造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你真伟大，使我们可以用灵来赞美你，歌唱你，我们愿意先以灵来赞美，并带动我们的魂与体。谢谢你，我们所敬拜的创造主，你真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来唱这首《你真伟大》。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请坐。
我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每一次主日学的时间就是唱歌。我觉得我很喜欢唱歌，因为诗歌可以让我比较柔软一点。每个周末星期六晚上，虽然要走路，在黑夜中走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教会，因为在乡下的地方，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车子，要用走的，我还是很喜欢去唱诗班，因为那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很容易感动人，诗歌更容易从歌词里面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是只有听别人唱，是从心里面神在感动我们。我不知道每次唱这个敬拜，在敬拜团在带诗歌的时候，你的心境如何？我觉得我每次都很感动，每次唱歌的时候都从歌词里面，这歌词在对我说话。我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是最伟大的，唯有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他的美意是好的，我想从这歌词当中，从每一次唱歌当中，让我们神自己感动我们。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创造我们，你赐生命给我们，叫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你的爱，也让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知道将一切荣耀归在你面前。主，我们更感谢你，你赐下父母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生命经历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的爱，好叫这个爱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体验得到，好叫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知道主你是那爱的源头。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用家庭月，用你的爱如何眷顾在家庭当中，你所示的这个一切在家庭当中如何，我们要从家庭来彰显你。 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经文当中能够更了解主你的爱，主你的美意。我们要开始之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五节。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节至十五节，二十五节，我相信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好，但是我们先来看一次。好，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是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拾起了名，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圣经读到这里。这个月我们的教会定一个叫做家庭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从家庭的这一个成员当中，从家庭的过程当中，神如何将他的美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有一点很想问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我问过了，但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每次都问我爸爸妈妈，他说：“哎，我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没有？”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念书，但是他们就按照我们家过去的这个传统，就是我们家，好，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都会有，哎，你的中那个中间那个字应该是什么字，然后就第几辈这样。好，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哈，朱忠宏是什么意思？哈。”他们就说：“没有啊，就取个好听的，这样就好了。”哈，那我就很失望。哈，因为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哈，他们名字都很好，都有意义在这里面。哈，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哦，有一个同学，哈，一个学长，他就说：“啊，这不然这样，你就取 Jacob 好了。”哈，好，雅各。哈，应该是有人翻约伯。哈，那后来一阵子之后，发现哈，这个名字太不好了，哈，太苦了，哈，约伯太苦了，哈，我觉得啊，这跟我的生命好像很有关系哦。然后有一次就躺在这个几个人躺在床上，哈，就想说，哦，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好听，哈，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名字，哈，那我就换了一个名字叫做这个 Andrew， 哈，安德烈，哈。那我一直用使用这个名字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我的名字。那我就在想，我的生命到底神要带我去哪里？安德烈，安德烈不是一个很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常出现的名字。安德烈在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少出现，除了耶稣这个十二门徒的名字以外，那大概就是有一次他的那个弟兄，哦，那个看见耶稣，然后要招他的招他弟兄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安德烈还很害羞，哦，然后神就叫他说：“当你还没有认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哦，我就看见你。”哦，那我就想，我的生命好像真的是被神找到了，哦，原来是一个很害羞，原来是一个跟神好像关系不是很好的人，但是被神摸着以后，好像是被那一次真的是被我的那个真的是神就重用了我姐姐，让我的生命从此被神重用。我觉得好像生命当中神都有他的安排。那神对圣经神对家庭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安排？我对我自己的出生，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抱怨哈。当我还真的不是读神学的时候，还没读神学的时候，我是还是有点抱怨哈。因为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弹琴，我就不会哈？我就有一点埋怨这样哈。因为我去念书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都会弹琴哈。那个时候学校就硬性规定有一个学分就要学钢琴哈。然后我真的就去学了。然后我要去上学之前呢，我的姐姐跟我说，那个钢琴哈，那个盖子打开哈，中间那一颗就是中央C哈。那是我第一次学会哈，打开钢琴的时候，那个钥匙的孔上面哈，那个就是中央C哈。我第一次学会哈，那我真的很高兴哈，就真的是那一门课就开始要学。可是哈，真开始学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很抱怨哈，我不想学哈，一次要看四个谱太难，四颗那个豆芽菜太难了哈。没多久真的放弃了哈，因为真的太难了。从此我就不再抱怨了哈。因为我觉得，神让要一个要会学钢要会弹钢琴的人不是那么简单哈。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家庭里面抱怨哈，有些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哈？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看见创世纪过程当中，上帝创造的各样的动物、植物以后，他才创造什么？才创造人，才创造人。人的开始是神，他说看一切都美好以后，他看万物都美好以后，他才创造人。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什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是从神的什么生命当中怎么样被造？我们是有神的样式在这其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所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样式，我们的形象当中有神的样式。神创造以后，他就创造了亚当，从亚当的肋骨当中又创造了夏娃。这一切神都看为美好，神让他们组成一个家庭。那到底神创造万物以后又创造家庭的用意在哪里？好，神说我们要怎样？要让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说要人众人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生养儿女是神对家庭的用意，他的目的要怎么样？要代表着人类来管理这块土地，代表神管理这块土地，这是神的用意。所以很多人说啊，你一定要生，一定要怎样哈？没错哈，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生养众多不是最后的目的。好，有人说哦，要生哈，要生两个三个哈，哦，好像生意很简单哈。我们每次我们都人家都一直说啊，你什么时候要生哈？我们都被问到了，真的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每次都说我们做人失败哈，这我们常常说我们做人失败哈。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想今天的青少年不是那么容易教导。也跟说我们人其实不那么容易被教导。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更重要的不是生养而已，后面是管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神让我们怎么样？他创造这世界以后，要我们去管理这世界所有的什么一切。神把这一切交给亚当，说这就是我所交给你管理的。今天家庭，神创造这个家庭，要让我们生养，我们要去管理。我说还好，亚当那一天他把那个神创造的女人叫来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变成把那个女人的名字变成什么？把她叫成是猴子，把她叫成是什么？还好哈，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还好哈，还好没有变得很怪这样哈。神让亚当，他让这个亚当呢可以命名所有的动物。命名完了，他创造这个女人，他看这个女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个很甜美的，是一个怎么样？是关系很亲近。 神创造这个家庭，让我们来管理，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成为一个关系，成为一个是我肉中所生出来的肉那种关系。就像他保罗在哥林多所说的，他说一个肢体如果受苦怎么样，所有的肢体就受苦。前两天我才跟牧师长讲说，哎，我的眼睛有点怪怪的，就整个身体就不太舒服这样，我觉得眼睛突突的，我的眼睛稍微很突突的，就觉得全身都不太舒服。一样哈，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个关系不好，我们的关系就怎样，我们的家庭就觉得不是很好。上帝要我们给我们家庭，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不只是生养，还要管理。这是一个对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不是只有生。现在的社会很多人家庭里面生养以后，他就把责任交给谁，交给学校。我常常听很多家长来抱怨，就说哦，学校哦，这管理不好哦。然后这个老那个导师呢也抱怨说，哦，那个家长哦都把责任推给我们。我现在当老师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一回事，以前都只是听听而已这样。他现在才发现，哦，原来导师也有很多的压力。他说父母亲都觉得我们没有把孩子管好。有些时候我们要回来思考一下，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尽一个管理的责任？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去创造一个和谐？家庭会伤人里面有家庭这本书里面，他说谁最会伤害人？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这个外面的同学，是家庭最会伤人。为什么这一本书这么写？哈，他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常常呢越过界了，常常越过界了，常常忘记了一个叫尊重，常常忘记了。我应该给我的孩子、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女儿有一点点的空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了互相尊重，让他有一点点空间。我小时候最烦恼的、最不喜欢的就是我的爸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我们住在乡下，他每天早上5点多、6点就起床了。他一起床以后呢，就开始往我的房间叫：“哎，阿红啊，起来啊！”哈，哦，6点哈，我实在是那个心里面有一点，我就跟他说：“好了好了，我起来了哈。”6点哈，对一个青少年是何等的难，6点早上6点钟哈，很难哈。那我就开始赖床啊，每次叫哈，那大过10分钟就叫一次哈，叫到7点我才会起床哈。如果真的不太耐烦的时候，6点半就起来了哈，因为被叫得太烦。那我当然不能怪我的爸爸妈妈哈，因为或许他有他的那个生活的背景，他觉得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所以晚上大概7点8点他们就要睡觉了哈。那我如果呢？灯呢开太久，他就出来说：“啊，你还不睡觉哈？8点而已哈，晚上8点。”好，今天我们一样哈，生活在都市的家庭，我们也一样要学习孩子尊重孩子哈。当然不是说放任哈，那孩子呢，做孩子的人也需要尊重你的父母亲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那个在座的爸爸妈妈就不用举手了哈。那我想问问这个。还在就学的青少年，你会主动帮忙洗碗做家事或者是做其他的事的举手一下，主动哦，主动哦，哇，还不错，好好，赶快放下，不然等一下被发现了。 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当孩子就怎么样啊，想说啊，我读书很累了，那个我都不想做了，我想这个是不太好的行为，因为这个家庭你有责任哈，你有责任哈。上帝要显出创造的美好里面 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那美好的家庭是我们一起去分担，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你生长在家庭里面，你就有责任，而不是说我现在的工作是读书，所以其他是妈妈做就好。那先生也会说，哎，那我在外面工作，那个工作，家庭的工作交给妈妈就好。那妈妈说，哎，现在21世纪的这个就业的妇女也很多，那谁，那他如果去上班，那谁来做家庭的事情？我想这不是把责任归给谁，是我们要一起来承担。上帝创造这个家庭，他看家庭为美好，是我们一起去共同经营，不是爸爸妈妈的事情，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也不是先生的事情，是我们一家人一起来做的事情。好，所以主动的帮忙是很重要的。那一方面我要提醒做家长的，不要给孩子太过于怎么样，那个茶来怎么样伸手，饭来怎样张口，这样的家庭教育也不是好的，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去感恩，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的工作跟家庭的责任。所以这是互相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讲家庭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每个人都要活在家庭里面，那你对家庭就需要有责任，不管你是几岁，你都需要有责任的去跟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有互动。你跟家庭的每一个人要什么？要关心，不只是妈妈关心小孩，小孩你也需要怎么样去关心你爸爸妈妈的心呢？有一个故事，他这么说，他说有一天他的小孩就觉得，哦，这个妈妈很没有不合理，每次叫我做这个洗碗，还要有时候还要帮忙他拖地，有时候呢放假我还要帮忙那个擦这个玻璃，我觉得真的是很累，然后他有一天起床了，就这个灵机一动，他就想说，哦，我做这么多，妈妈都没有给我鼓励，都没有给我奖励，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报酬，他就写了这个字条，他说，妈妈，我每天呢我常常都帮你洗碗，应该得到多少钱，然后这个那我那个常常扫地，应该得到多少钱，那我还有假日的时候还有帮忙擦玻璃，也应该得到多少钱，偶尔呢我还会呢帮你晾衣服，所以应该得到多少，然后写一写呢，趁他爸爸妈妈呢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就把它贴在这个他的房间的门口，他就贴着就去上学，他就很高兴，他就想说今天回来应该可以得到应该有的报酬了，他就去上学，很高兴的去上学。他的妈妈起床呢看到，各位妈妈你看到会不会生气啊？我看可能呢多多少少有点，这里高兴金啊，竟然写这个东西哦。他的妈妈呢看完之后他就会心一笑，超可爱的孩子，他就呢想了一想，然后那个就回了一个信，他就写说，啊，我看见你很辛苦，然后呢你应该得到很多这个应该有的报酬，那我们也来算一算，妈妈每天呢煮饭给你多给你吃，然后洗衣服应该付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你的学费你应该做多少才能够回报我，然后写一写，然后也给他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门口，这个孩子要放学的时候就想说很高兴，今天回来应该可以得到我应该有的报酬，没想到回家一看，哇，才发现原来啊他的妈妈替他做的更多。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去感恩，在家庭里面的互动，家庭里面的责任是每一个成员应该要去共同承担的，不是应该只有谁才能承担。所以我们看这一个路德跟波阿斯的生活，他们在成家以后，他们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可以让神怎么样的名字得到更彰显。那我们看见他神要我们，神把这个家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把家庭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是要不只是彼此帮助，还要会自立。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去了解彼此对方的需要， 跟认识彼此。很多时候吵架了，我们就怎样？哦，我上次看这个，我们看到电影哈，然后孩子生气了就怎样？哦，各位小孩哈，生气我就怎样？头一转，然后门一关，啪，我就进去了，对不对？从此就不再出来，等到我心情高兴的时候才出来。啊，然后外面的人就很紧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好不好？啊，有些时候我们生气会是这样哈，有些时候我们怎么样？忘记了怎么样？自我管理我们的生命哈，自我管理我们的生命哈。所以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哈。这个是我常常在警惕我自己，对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我对我家庭的人当中，我应该去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面对他们。有一对夫妻，他们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就吵架，然后就不欢而散的上班去了。上班以后，这个太太心里就有很多的疙瘩，然后就不太舒服。那现在当然去上班了，他去上班以后呢，他就上完一天班以后，时间快到，他在讲说，哇，我的先生快回来了，不知道他今天心情如何。其实他在家里面烦恼一天，因为他今天早上吵架，心情有点低落。当他先生要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他回来的时候打开门，我一定要微笑的面对他，让今天早上所有的事情呢就化为乌有，好，重新怎么样建构我们的关系。他就很高兴的等他先生下班，然后怎么样让今天的一切乌云都烟消云散，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晚上这样。没想到这先生回来了，打开门，他很高兴的跟他说，哦，你回来了。这个先生呢脸上还是很忧愁，没有笑容，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以后呢，这个太太就开始很紧张，他是不是他才说，是不是今天早上的事情他还挂记在心里面。可是先生回来以后就坐在电视前面，打开电视就看他的电视，然后他太太就在旁边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还是没有改善他们的关系。他才只好呢就去做他煮他的饭，煮饭的时候心里还是心情上上下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先生好像还在为早上的事情还在不高兴。太太煮完饭之后说，哎，请他先生来吃饭。他当然先生就关了他的电视就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太太想说讲讲笑话，或许可以化解这个刚刚的这个尴尬的时间。他讲了还是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吃完饭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先生就到书房去忙他的事情，太太在外面又很着急，眼泪有点快掉下来的感觉，好像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非常的不如意。这个太太想了想就提早去睡觉，想说那就没办法，就早去睡觉了。他先生呢还在忙他的事情，忙完以后他就进房间去睡觉。去睡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太太抱起来，他的太太两个眼泪就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觉得是不是我今天早上，他就开始自己抱怨自己，他是不是今天早上我讲话太大声了，是我今天早上惹你生气了。他心里还是很烦恼这样。最后他先生说出了他心里的话，他说，因为今天呐，我喜欢的棒球队输了，所以心情不好。爸爸有爸爸的想法，妈妈有妈妈的想法，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互相的去了解。男生比较单向思考，所以很多时候他一件事情，他会放在心里面，不太讲出来。有些时候你只要陪在他旁边，陪伴他看电视，那就一切 OK。 有些妈妈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女孩子，她只需要她把她话讲完就好了，不用回应太多。 做先生的有些要了解一下，孩子有些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舒展的空间，你要让他有机会去舒展他的空间，不然他会很不准，然后书也念不下去，功课也做不完。如果你让他舒展十分钟以后回来，他就能很快的，原来你要盯他半小时一小时的功课，十分钟就马上解决了。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彼此帮助，互相了解，治理这一块上帝所交给我们的家庭，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管理这块土地。家庭是每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每一个人拥有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我们说最后每个地方都没有可以去的时候，家庭是最可以可靠的地方。那我们家庭要建构怎么样的家庭，就是需要我们去互相了解，互相彼此帮助，互相彼此支持的地方。上帝创造这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温暖。但是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把自私，把这一个我的想法放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争执就会跑出来，关系那个紧张就会跑出来，我们那种距离就开始跑出来。所以他说彼此成全，成为一体，要看我的弟兄，看我的另外一半，看我的孩子是跟我一样，他都是你的血肉关系。所以他说家庭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体，是整体的关系，不是你我的关系，不是只有那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家庭是需要成为一体互相帮补的地方，看对方的需要变成是你的需要，看你弟兄的需要成为你的需要。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这当中忽略了我们这一个家庭里面成员的这个他的难过或者痛苦，甚至是我们怎样忽略他的存在。有些时候觉得我们比较有成就，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比他好，有些时候你不知不觉的让他很难过。我想这个家庭里面要互相的成为一体，看他的需要成我的需要。所以在刚刚说，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当我的身体难过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当我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突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心脏觉得好像加速的感觉，然后手就觉得我好像觉得好像想去运动，可是身体眼睛不太舒服，运动起来就觉得四肢都怪怪的。一个肢体难过，所有肢体都难过，家庭也一样，一个肢体难过，我们要看作是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要去帮忙的地方。所以家庭是需要每个人一起来经营的。家庭会伤人里面，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他说公平吵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吵架，所以特别选这一篇跟我们一起分享。谁不会吵架？家庭都会有。谁不会争执？每个家庭都会有。这里面这上面没有，那我特别呢觉得要让大家来想一想，在家庭遇见问题的时候你如何来处理。这一篇里面他说公平的吵架怎么 吵架法。第一个，你要自我肯定。这个自我肯定是觉得我可以争取我的想法，但是不是攻击对方。公平吵架，肯定自己你的想法，但是呢不要攻击对方。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常常都怎样啊，都是你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不要攻击对方，你可以把你的理由讲出来，但是不是攻击对方。第二个是把焦点放在现在，不是翻旧账。好，常常我们吵架的时候就说啊，你上次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开始跑出来，对不对？好，公平吵架，把这件事情今天讲这件事情，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不是把以前的连带关系都把它讲出来。我相信这是不是很好的。第三个，他说避免说教， 尽量说出具体而实际的内容。有些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一个做的不好，我们就开始骂他骂他骂他。那一天我在家的时候，我不在家，我的岳母就把这个一罐这个双氧水就拿来倒在眼睛里面，不用很紧张。其实这个之前呢，这一罐呢是我这个太太的妹妹我的遗址留下来的，我本来放在冰箱上面把它丢掉，岳母说留着就好，还可以用。然后那一天我去上班，然后牧师娘就急忙打电话给我，他说呢妈妈眼睛不知道怎么了，我回家一看，他把那个双氧水当做这个生理实验水把它倒进去，他在那边冲了20分钟，但是还好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想再说以前的事情，我本来把它丢了，可他说不要丢，放在这里还可以用。那一天就竟然拿起来就用了，但是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再说下去可能就要吵架了。不要翻旧账，讲出做出具体可实际的内容，带他去上医院解决，这样就好了。好，我们常常会把很多事情，就跟那个刚刚我说那个翻旧账一样，我上次跟你说过了，就你不要丢掉，你就不要怎样，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把开始变成什么说教，千万在焦点的事情上面实际的讲完就好。第四个，他说使用我，常常我们都说你。好，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当我们指一指别人的时候，是就指自己嘛，对不对？其实有些时候用我做开头，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我觉得是不是这样行？我觉得，好，你用你的感觉来讨论事情，我相信这样会比你常常在讲你都没有做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好，好，比这个还要好一点。好，所以用我做开始，让我们的家庭的关系跟讨论可以更好一点。第五个，诚实的沟通必须要很精确的表明自己的意思，不是盲目的同意，然后呈现完美的和谐。有时候我们是带一种忽略说，好啦，我就同意你，可是内心实在怎么样不太愿意。其实表明的意思就像第一个，自我肯定非攻击，表明自己的想法，把那个想法讲出来，但是不是坚持旨意，但是要表明自己的意思，然后让这个事情然后呈现出来。第六个，不要争论这个问题。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会把事情的焦点搞错了，他说不要争论。常常这个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怎么样争论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约好了等待10点，那他就迟到了20分钟，我们就说没有啊，你迟到15分啊，没有，我说你迟到20分钟，他就开始反驳说没有啊，我才迟到15分钟啊，15分钟跟20分钟有什么差别吗？他说怎么样，不要争论。有些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怎么样，容易把很多事情模糊焦点，把那个主题把它弄清楚。第七个是不要列举罪状，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那个每当我们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这个怎么开始就骂完了，从那个创世纪骂到启示录，然后这个孩子也会抱怨妈妈，你每次都等等等等，我们也是会，不是只有妈妈会，爸爸会，孩子也会。他说不要列举罪状，你上次自己也怎么样啊，对不对？我看这是不是很好的，我想我们需要回来思考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好，第八个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跟师母常常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跟我说的事情，积极聆听，不要一个人还没有讲完，不要急着去反驳，听别人的话，听完了再去做怎么样回应，积极聆听，听完了你再去回应。有的时候当别人还没讲完怎么样，你又开始赶快想要去辩驳，想要去澄清，我想听完了他的意思，然后明白他的意思再做回应，我想这个很重要。第九个他说如果有争论，一次只争论一件事情，就像刚上面所说的，不要把一那个一牛车的东西都 提出来再讲一次哈，我想那不是解决方法最好的事，不是解决事情最好的方法。好，一次面对这个事情，只讲这一次，好，这个问题把它解决完。好，那第十个他说要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要轻易在沟通中放弃哈，努力找出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但是不是非坚持谁是谁非。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轻易在沟通当中放弃，努力找到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但是不是坚持是非，谁是谁非。我们要去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就找出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我们可以订定一种规定，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如何来实行，而不是每次都骂他迟到，每次都骂他怎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会把那个问题抛给别人，丢给别人，把那个罪状什么把它数落出来。有些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沟通里面，别人不听我意见，我就好了好了，都听你的啦，都听你的啦，放弃了。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意见里面，然后锲而不舍的怎么样在沟通当中把意思讲清楚，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我想这是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去实行的，甚至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在面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在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我如何与他们相处，我如何与他们去面对这个最基础你每天都存在的地方，你的家庭。最后要分享一个这本书里面他这样分享，他是美国人这样教小孩，里面有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我学到的四件事情。他说从小培养孩子去关心人，家庭里面需要培养孩子去关心人，而不是只是被关心。现在孩子很重视被怎么样被看到，被怎么样被赞美，然后呢但是其他的事情他觉得跟我无关，只要有可以他可以秀的地方，他都可以觉得哇好好。但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要培养他会去关心人家，所以父母亲是一个做关心别人的模范。当我们学会去关心人，孩子都在看。第二个是成员当中需要去互相关心，当我学会关心你，学会让孩子关心其他人。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家长，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带我的孩子去看病人，他说让孩子学会怎么样也关心人，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学过，但是我今天觉得真的，他带孩子去关心病人，让孩子也学会怎么样去关心别人，我觉得这是可以很从生活里面可以实践出来的，让他体会到别人也有需要，不是只有我需要而已。第三个他说怎样学会与人分享，这件事情我在美国的体验最深刻，因为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常常被招待到那个美国人的家庭去，我看他孩子非常的大方，他就把他的东西搬出来，哎，那个大哥哥你想要需要什么你就跟他跟你分享。可是我在台湾有时候看见那个孩子要跟他分享一点点就不要不想，这种很少很少这种，我们教他学会去分享，分享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他学会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怎么样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他的人际关系就会成长，甚至他跟人的互动就会开始产生，那你就不用害怕他将来在社会的立足，他就非常的 easy， 因为他很容易怎么样跟人家互动。最后一个是我从台湾的社会里面比较少体验到的，他说让孩子了解一切生活的真实情况，我们都很怕孩子知道我们的情况，我的妈妈从来不让我知道他们是多辛苦的赚钱，有些时候我体验不到，但是每每看他们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他们要赚钱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爸爸常常会出远门三四天，然后带一些东西回来再重新制作，然后再卖， 去赚一些微薄的钱。我从他们的工作当中体验到，好像我们的生活跟孩子之间，我们很不容易把告诉他们我们生活的情况，我们现在在什么处境当中，让他分享一点点我们家庭的状况，让他学会去负责任，让他学会去跟家庭有互动，让他知道他需要去负一点点的责任在这家庭里面。我们这一部分比较少，希望你也可以让你的孩子能够在家庭里面去承担，让他知道你有多忙，让他知道你们赚钱多辛苦。孩子也要学会刚我说的，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你需要回馈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有一点点的责任。希望或许你可以洗碗，你就可以洗碗；你可以扫地，你就扫地。在学校一定有扫地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学会扫地。在家庭里面，你可以学会，我今天回家收衣服，我就收衣服。这很简单，从小件的事情开始做起。那不是只有妈妈的事情，是我们家庭里面所有成员的问题。上帝是这个家庭的美意，是让我们在这其中互相来帮助，让这个家庭是一个没有阻碍的，是这个家庭里面是可以沟通的，在家庭里面是一个让我们的家庭可以荣耀神的地方。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成为家庭一个互相帮助的人，期待上帝的美意在家庭里面，从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被激励，可以被彰显出来，让你的家庭成为神所喜悦的家庭。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是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也是父母亲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主，我们真的是更谢谢你，让他们爱我们，让他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呵护着我们成长。但是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从生命当中，从生活当中也回馈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只是看见我自己需要的人，而是看见家庭当中如何来互相帮助，如何互相帮补，生活当中如何互相扶持，也看我的弟兄姊妹，我的父母亲都成为我的责任。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会分享，学会一起来建造这个家庭。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更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成为主的名彰显的地方。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他说家庭是我们生活的主，基督是我们家庭的主，男父老幼五个标语，或是饮食，或是讲话，或是做工，也是交陪，都给主当作我们家庭的主。家庭基督也是我们家庭的主，选择同心当作夫妇，诚实相听，顺服同情，才能建设美满的家庭。我想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是建造神的国度，让这个家庭是荣耀神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基督是我们家庭的主，我主加在我们家庭的主宰哈。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同在地，也求上帝特别眷顾在咱的家庭中间，用伊的疼、用伊的怜悯、甲伊的慈爱，在咱大家家庭中间，真多彰显伊的名的所在。恳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请坐。